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会前唱诗，请大家翻开赞美诗四十六首，赞美诗四十六首。大家继续翻开赞美诗170首，赞美诗170首。
第一节。
开赞美诗416首，赞美诗416首。前唱是到此。
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我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晚间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28首。 主所掌仆，这名的人必经深沉，无罪孽忧愁爱苦，那里永远圣洁荣耀，生命树每月结果。尊名是有福，尊名领的人是有福，有福有福属众仆。请坐，我们一起为着今天晚上聚会跪下来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神让小弟有这个机会哦，可以来到景美教会跟大家一起来聚会。那愿神呢，在我们的当中可以来带领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同得造就。那今天晚上呢，要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的这个题目是我和我家一生专靠神。那这个题目呢，是小弟在读这个生命记的时候的一个小小的心得哦。那相信对许多人来说，这个生命记的内容呢，可能相对的比较那个艰涩难懂哦。那在小弟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哦，也很少去接触这个生命记的这个内容。那然而在小弟的年纪增长哦，对于这个信仰的领悟也越来越多，那对于这个圣经内容的理解呢，也比较成熟了。所以在这个时间呢，再来接触这个生命记呢，也让小弟呢，更可以去了解这个生命记的一些逻辑、一些架构。那更重要的是，也更深刻的去体会到神在这其中对我们的一些谆谆教诲。那今天晚上呢，小弟的分享，会分成两大部分。那第一部分呢，会稍微的跟大家介绍这个分享生命记的一些架构。那第二部分呢，小弟会借由这个生命记的其中一小部分记载，来跟大家一起互相学习哦。那首先我们先来谈谈生命记哦。那我们都知道，当年神吩咐了摩西，来带领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来离开了埃及。那他们经过了这个40年漫长的漂流生活，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抵达了这个约旦河以东的摩押平原哦。那在这边呢，他们已经可以远远的去看见，神所要应许给他们的这个迦南美地哦。所以在那个时候，正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即将要进到迦南美地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那我们在这个圣经呢，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埃及的这个漫长的旅程当中，他们的领袖摩西呢，也曾经犯了错哦，所以他知道，神不允许他进入到这个迦南地区，但是呢，摩西呢，他仍然去肩负起这个带领以色列百姓的重责大任。已经带领他们到了这个摩押平原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在他们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前呢，摩西就召集了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哦。那当时呢，除了这个约书亚跟加勒以外呢，其实其他的百姓都已经是下一代的百姓哦。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神在埃及和旷野当中的一些神迹奇事哦，可能不是这么的熟悉哦。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呢，他召集了大家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对着下一代的这以色列百姓，要再一次的去详细去述说神的诫命、神的律例跟典章，以及可能这过去这40年来的一些种种经历哦。他会去解释说，神如何来带领他们的长辈哦，以色列百姓来去逃离埃及，甚至怎么样在这个旷野当中去每天供应他们粮食，甚至带领他们在这个征战当中得胜哦。那摩西呢，他这样如此的用心良苦，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来确保，这一代的百姓在进入迦南地以后呢，他们可以懂得如何的来去敬畏神哦。所以这个是摩西在跟他们离别之前呢，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些期望，以及他的一些谆谆教诲。那其实整个生命记的架构呢，其实可以用过去、现在还有未来三个阶段来去划分哦。其实从生命记的前面的1到11章呢，摩西就告诉了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例如可能西乃之约，可能金牛犊的事件可能过去神所赏赐的种种恩典，甚至是在这过去这些事件当中有得到了哪些见解来去教导以色列百姓听话就蒙福，悖逆就会受到咒诅。 那在这生命记的中间呢，在这十二章到二十五章呢，摩西就告诉了当时的以色列百姓，那你们现在要过着怎么样子的信仰生活，哦，有哪一些节期诫命律例典章需要遵守，那你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呢，诶，如果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例如社会上或是在家庭里有一些纠纷要如何解决，或是说在你们遇到战争的时候要去如何解决。那在这生命记的后半段二十六到三十四章呢，摩西就谈到了当他们要进入到迦南地之后，未来要去行的一些事情，哦，例如要去奉献一些出熟的土产，也要记得要立时，哦，要去献祭纪念神的恩典，也再次的去预言，去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你们只要听命就会蒙福，违命就会受祸，哦，并且在那时候呢要告诉他们要与神重新的立约，甚至最后就交棒了给未来的领袖有约书亚，哦，所以生命记呢是在旧约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卷经卷，哦，而且其实在这个新约圣经呢也被广泛的去引用，哦，我们可以看这个在四福音书里面当中呢，其实主耶稣呢他也多次的去引用这个生命记的一些经节，哦，甚至是用这个生命记的内容呢来去解释律法，哦，例如我们从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节，其实那边呢，哦，也有去记载，当时呢有一个律法师呢，他可能当时要去试探主耶稣，哦，所以呢他就来问主耶稣说，夫子啊，这个律法上的诫命呢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哦，那当时主耶稣呢其实他就是引用了这个生命记的六章五节来去做回应，哦，他来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主你的神，甚至去更说到了说，这个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哦，所以从这边的记载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主耶稣他也是很看重生命记里面所写的内容，哦，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去仔细的去研读生命记，哦，我们就可以看到就可以去感受到，有一个这么敬神爱人的长辈，哦，他对于这个以色列百姓的真心的提醒呢还有去谆谆的教诲，哦，更可以让我们可以去看到，哦，神在这当中的大能以及慈爱，哦，是如何的在这个以色列百姓的当中去展现，哦，而更重要的是什么，而是生命记里所讲到的这些内容呢更是向着我们来诉说的，哦，我们来看一节经节，哦，我们来看生命记的二十九章，生命记的二十九章十四节十五节，在旧约圣经两百五十三页，生命记的二十九章十四节十五节，十四节，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我们再来看三十章的十九二十节，三十章的十九二十节，十九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阿们。从这个第二十九章呢，这边记载了神和以色列百姓他们重新立约。哦，那在这个三十章呢，也说明到了为什么要重新立约哦。那在重新立约的这个时候呢，这里特别记载，哦，特别去说到说，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哦，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哦。那其实这里指的是他们的子子孙孙，当然也是指着现在的我们哦。那神应许，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甚至是未来相信神的人，哦，在世都可以得福，将来呢 都可以得着这个永生的盼望。所以呢，期许我们呢，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好好研读这个生命记所要教导我们的道理哦，依靠着圣灵的能力呢，让我们来持守纯正的道理，不要让这个爱我们的神为我们的信仰来去担忧了。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今晚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题目，我和我家一生专靠神这个部分哦。那我们一起来翻开这个生命记的第十章。生命记的第十章十二到十三节，在旧约圣经230页，十二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阿们。那今晚呢，小弟就想要透过这段经节哦，来作为我们彼此的一个勉励哦。按着这个经节呢，我们一起来思考，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哦，他只要我们敬畏他，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来去侍奉他，来去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哦，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着神的喜悦哦，就可以享受他所赏赐的恩典福气哦。那在开始要来谈论我们要做的这些事之前呢，小弟想要先跟大家分享这个专靠这个词哦。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十章二十节，二十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阿们。那这里说到这个专靠他哦，专靠这个词呢，不仅仅只是表面上这个专心倚靠这样子的意思哦，其实在原文当中呢，它更贴近的、更贴切的解释呢，其实是紧紧的跟着、紧紧的黏着哦。所以呢，小弟今天晚上呢，想跟大家一起彼此来激励哦，我们可以来问问我们自己，我愿不愿意和我的家人一辈子都能紧紧的黏着神？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这样子的问题哦，其实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信仰上朝这个方向来去做努力哦。我们来再来看几个经节哦，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四章，生命记的第四章第四节，第四节，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的十一章，十一章的二十二、二十三节，二十二节，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我们再来看这个约书亚记，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二十二章五节，在旧约圣经的291页，约书亚记的二十二章五节，第五节，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好，我们最后再来看这个列王记下的第十八章，列王记下的第十八章的五到七节，在旧约圣经484页，列王记下的十八章五到七节，第五节， 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阿们。好，我们刚刚读了好几个经节哦。从这个生命记呢，我们可以去看到，其实摩西呢，他就勉励了百姓好几次哦。那不止刚刚小弟带大家翻的这两段，其实在生命记里有好几次讲到，好几次的去勉励百姓要专靠神。哦，那在约书亚记呢，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约书亚，他照着摩西的吩咐，也去勉励百姓要来专靠神。哦，那在这个列王记下呢，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西西家王的一个信仰的表现哦，就是要专靠神，谨守神的诫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里的记载，神就与他同在。哦，所以因此小弟呢，觉得这个专靠这个精神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哦。专靠神的人呢，其实就是与神的关系呢是可以紧紧的黏着，那就可以在世得到神所赏赐的福气，在将来呢可以得着永生的盼望哦。那专靠神的表现是什么？诶，就是听神的话哦，行神的道，是爱神的人所表现所呈现出来的一个信仰表现哦。所以其实我们呢都可以一起来立志哦，一起来去追求，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都可以一生的来去专靠神，可以去紧紧的来去黏着神哦。那接下来小弟想要用三点哦来跟大家做彼此的学习。那第一点哦，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是爱神，尽心尽性侍奉神哦。我们一起来回到这个生命记的第十章，我们一起回到这个生命记的十章十二到十三节哦，旧约圣经230页哦。那这节经节呢，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我们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哦：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哦，那在这里哦，小弟想要跟大家一起谈的是爱神，尽心尽性侍奉神哦，让我们一起来去思考一个问题哦，我们爱神吗？那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哦，如果今天主耶稣哦，就像是问彼得一样来问我们，你爱我吗？我们会去怎么回答呢？哦，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想一想哦，我们会怎么回答？那我想我们应该没有人哦会跟神说哦，神啊，我不爱你哦，因为如果不爱神的人哦，现在应该不会坐在这里哦。那相信我们应该都会跟彼得一样回答说，神啊，你知道我爱你。但是当神要是再问我们，那你爱我的表现是什么？又或是问我们说，你用什么来爱我？我们可以去想想看，我们会怎么回答神呢？我想这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问题哦。我们也可以去想想看，我们对于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表现是什么？例如我爱我的儿女，我爱我的父母，我爱我的丈夫，我爱我的妻子。我们是如此的去在意对方说的话，去在意对方的感受，如此的去为对方付出跟牺牲。我们想想看，我们对于我们爱的人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表现？那小弟认为这个就是爱的表现。那小弟的大儿子哦，目前是小学6年级了。那有一次呢，在放学以后，他就在这个学校打篮球。那小弟大概是在下午5:30的时候打给他哦。那我就跟他说，你在打 篮球再打一下下就要回家哦。那当时其实小弟自己的认知哦，这个一下下大概就是再十分钟哦。那个时候小弟就正准备骑着车要去大专团契去上课哦。那约到这个6:30的时候，那小弟的手机就有这个定位我儿子的位置哦，就发现他还是在学校，而且呢我打了很多次电话给他，他都没有接哦。那小弟就心想哦，这大儿子平常是很听话的哦，不是都说我儿子都很听话，我小儿子就可能比较不听话哦。那我的大儿子呢，他不可能哦不听我说的话哦，在外面一直玩哦都不回家哦，而且甚至他也不可能哦都不去接我的电话哦，也从来哦长这么大没有那么晚回家过。所以呢当时的小弟呢心里就开始去很忧虑哦，焦虑哦，也就担心说他是不是遇到了坏人，或是说会不会遭遇到了什么的意外。那所以随着小弟的个电话一直都打不通哦，小弟就越来越心急啊。我在骑车要前往这个大专团契这个路上哦，那小弟其实也没什么心思哦，可以去上课哦，心里有非常的慌张这样子。那直到小弟的大儿子就回拨电话给我了，原来原来他们一打球哦就忘了时间哦，然后打了1个小时哦，就这样过去了。那小弟知道状况以后呢，就松了一口气哦。那当时的小弟就回想哦，其实小弟当下有2个想法，2个心得。那第一个就是，当我们离开了教会，当我们消失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的心情是不是也跟小弟一样，是这么的担心，这么的焦虑哦？那另外一个小弟另外一个想法哦，就是当时小弟这样子很心急哦，甚至想要掉头就跑回学校去找哦，这样子的反应哦。小弟认为啊，这个就是小弟爱自己儿子的一个表现，这就是一个爱的表现。所以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去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们也说我们爱神，那我们又是怎么样子的去付出，或是呈现出我们对神的爱呢？所以在这里小弟也想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互相的去鼓励哦。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应当要来付出行动，就应当要一起尽心尽性的来去侍奉他哦。那有在稍微观察教会状况的哦，可能都会发现说教会常常会有一个现象哦。什么样子的现象呢？就是80%的圣工哦，都落在20%的人身上哦。那也有人跟小弟分享哦，应该不止吧，应该是更多吧哦。那其实让一个工人接这么多的圣工哦，其实是会降低这个圣工执行上的品质哦。那或许有的圣工有的同工呢，他有很多好的想法，很好的做法，但或许他因为身兼数职呢，没有办法去执行出来，又或者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去思考如何可以做得更好，或是去顾虑到更多的细节，那这都是非常可惜的地方。那或者是呢教会当中呢也有一种状况就是我只做我有兴趣的，我只做起来没有压力的圣工就好了又或是我平日很忙只有礼拜六会来教会，所以我只愿意礼拜六被安排圣工。那当我们都有条件的限制之下来去接圣工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呈现出缺乏工人的一个情况去发生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留心去看我们的圣工安排表，不同的圣工呢是不是时常安排重复的人，那圣工安排表以外的圣工是不是也是如此哦？在教会的当中，是不是总是有一群人负担了很多的圣工，是因为这群人很爱抢着做圣工吗？还是因为其实教会找不到更多的人一起来做圣工呢？那这实在不是一个很正常很健康的一个现象哦。所以呢当在教会呢在鼓励我们要多做圣工的时候，希望我们都可以放在心上，甚至是去付出行动哦。那在这个侍奉的当中呢， 我们也要来告诉我们自己哦，是神给我们机会，我们才能做圣工，是教会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做。哦，我们千万要告诉自己，哎，在教会里当，在教会里呢，哎，我们千万不要没有接圣工，或者是认为说啊，我有做一两项圣工，哎，我就很满足了哦。哦，当我们做比较少的弟兄姐妹，如果可以再做多一点圣工的时候，原本做很多的圣工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就可以减少做一些圣工。相信我们在这样子分工合作、各擅其职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哎，就可以提升我们圣工的品质哦，也不会让我们的同工可能身心俱疲哦，而且是可以一起喜乐的做的长久哦。而且我们也要知道，哎，我们做的任何的圣工哦，其实最根本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神、要让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哦，所以各项的圣工其实没有分什么大小，哦，都是一样重要的。所以只要能做呢，哎，我们就应当要来尽量的做。更重要的是，这个才是我们爱神的表现哦，才是尽心尽性的侍奉神的一个表现。所以期许我们都可以去激励我们自己哦，弟兄姐妹都可以分工合作，都可以去各擅其职，都可以同心合一的去完成神所交付给我们的各项事工。那然而在我们侍奉哦，在我们做圣工之前呢，我们也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哦，就是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经节哦，我们来看罗马书的12章，罗马书的12章第一节，在新约圣经223页，罗马书12章第一节，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阿们。在这里呢，保罗呢说到哈，哎，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要怎么样子的侍奉才是神所喜悦的呢？哦，在这里说到，哎，就是要圣洁。假若我们做圣工的人呢，不敬虔、不聚会、哦，不灵修，哎，不去追求圣洁，而我们只想要做圣工，只来做圣工，其实这样子的侍奉的态度哦，并不是神所想要的。所以我们可以再去回想我们刚刚生命记第10章哦，12到13节我们所读到的哦，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一环扣着一环的哦，神要我们敬畏他，要行出神的道，要遵守神的诫命，要爱神，并且要尽心尽性的去侍奉神。其实换个角度想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为了神的缘故，在这个世界上懂得去分别为圣，愿意将我们自己献上奉献给神，过着为主而活、效法耶稣基督榜样的信仰生活，有这样子的品性，有这样子的表现，最后才能尽心尽性的来去侍奉神。所以其实我们都可以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有多爱神？假使我们真的爱神，又发现我们爱的表现不够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追求圣洁，一起来火热的来去侍奉神。那第二点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是爱我们身旁寄居的人。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记的10章18、19节，生命记的第10章18、19节一样是在旧约圣经的230页，18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是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阿们。其实在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哎，有很多人跟着他们一起走，所以在这里呢，摩西也提醒以色列百姓要去怜爱、去关心这些寄居的人哦， 因为他们也是愿意相信神的人。那就现在的我们而言呢，其实就像是在我们教会当中尚未受洗的慕道朋友，相信哦，除了我们已经受洗信主的弟兄姐妹之外哦，如果没有遭遇患难痛苦软弱，如果没有在这里深刻的去体会到神的存在哦，相信他应该不会来到教会里去寻找神哦。但是往往呢，有时候这些人可能会有各种无奈的理由哦，没有办法受洗。那神在这里呢，就特别提醒我们要去怜惜哦，要去疼爱，要去照顾这些人哦。那在永和小区，有一个青教组成长营的活动哦，那小弟每年都会一起去协助哦。那在去年的时候哦，我们最后一堂课叫做《信仰疑难解答》哦，那就是让各教会的青年哦，写说有没有什么信仰上的疑问哦，我们可以互相去分享，来去回答。那这个活动呢，是由小弟来主持哦。那小弟呢，当时就看到了一个信仰的问题哦，就让小弟觉得非常的心疼哦，非常的难过哦。那这个问题上面就是这样子写着哦，他写着说，没办法受洗怎么办？好，那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平常有没有这样子想过哦？我们是怎么去看待一直跟我们一起聚会的长期慕道朋友，或是我们宗教教育中那些尚未受洗的孩子哦？或许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过他们的感受哦，但或许其实长久以来，可能他们对于无法受洗这件事情是非常痛苦的，非常难受的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经节哦，我们再来看利未记的19章33-34节。利未记的19章33-34节，在旧约圣经147页。19章33节，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阿们。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呢，其实常常提到寄居的人哦，神也常常去指示说，我们要以色列百姓要如何去对待这些寄居的人哦。甚至在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个经节呢，也告诉我们对待他们呢要像爱人如己一样哦。不知道大家有时候会不会跟小弟有一样的感受，就是这些长期的慕道者哦，或者是长大才受洗的这些初信徒哦，有的时候比我们更渴慕真理，有的时候比我们更渴望能够做圣工的机会哦。所以有的时候小弟看着他们，就会让小弟去警惕哦，来去反省自己哦。所以呢，其实只要是愿意相信神的人，只要是愿意归入到主名下的人，我们都应该把他视为是自己的家人。什么时候可以受洗，或许神有神的时候，但因此呢，我们更应当去试着去关心这些慕道朋友哦，去了解他们的状况，不要让他们觉得说他跟我们就是有界限，跟我们就是有距离哦。虽然根据圣经上的道理哦，有些事情他们可能的确无法去参与哦，但是在坚持这个真理的原则之下，我们应该要让这些还没有受洗的慕道朋友可以去感受到教会的温暖哦，可以一同去感受到神的爱哦，可以去感受到我们真的是把他们当作是一家人一样去鼓励他们，而不要去放弃持守信仰，陪着他们一起聚会，一起祷告，一起度过生活中的各项难关，直到他们受洗，真正去成为我们属灵的大家庭的一份子哦。其实因为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34节后半段哦，这位神哦，不只是我的神，更是我们的神，而这个我们呢，就是包含着所有愿意相信神的人。那第三点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就是将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子女哦。 我们再来看，一起回来看《生命记》的第十一章。《生命记》的第十一章一到七节，在旧约圣经也是230页，十一章的第一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流便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篷与他跟他们的一切活物。第七节，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阿们。这里说到，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在这边呢，更说了三次，也没有看见。而在最后呢，说了什么？说了唯有你们亲眼看见。那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们的儿女没有亲眼看见神，不认识神，是很正常的。他们对于信仰没有体验，也是很正常的。他们对于自己是属神的儿女，这样子的身份，没有认同感，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不代表他们一辈子都是这样子的信仰状态，是很正常的。所以这里呢，说到了什么？唯有我们亲眼看见神，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让我们的儿女在我们的身上看见神，我们要亲手带着我们的儿女去认识神。所以这段经节呢，就是要来教导我们信仰传承的重要，以及要告诉我们信仰传承就是我们的责任哦。我们接着看这个十一章的18到28节。十八节，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里，留在意中，吸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利巴嫩，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并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看啊，我今日将祝福和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阿们。在这段经节呢，接续了前面的经节来去教导我们哦，要如何将这个信仰去传承下去哦。其实就是要从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从我们的言行举止呢，我们就要去呈现出信仰的表现哦。无时无刻呢，都要去跟我们的孩子，去谈论信仰， 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告诉他们要遵行神所吩咐的诫命，要去爱神，行出神的道，要去专靠神，要去告诉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都愿意听从神的话，就必蒙福。如果我们不愿意听从神的话，偏离了神的道，追随了这个世界，就会遭受这个咒诅祸难。这个是这个经节呢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的。那小弟呢，从这个上了高中就开始当教员了。那距今呢，其实也有20年了。那自己最大的孩子呢，也12岁了。所以小弟的感受是这个样子哦。其实孩子在建立信仰的黄金时期呢，是在国小以前哦。要建立这个孩子敬虔聚会的态度，谦卑侍奉的态度，身份认同的这个观念，甚至是主内联婚的重要性呢，最好都可以在国小以前就跟孩子来去谈论哦，去建立孩子正确的一个观念。因为有的时候呢，到了国高中才开始去谈论，那其实孩子已经很有自己的想法了，或者是他已经被这个社会的环境所去影响，那要去建立呢，其实已经稍微比较晚了。所以这个关键呢，就在父母的身上。身为父母的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去负起最大的责任，将这份信仰呢，可以去传承下去。而我们教会的教员，甚至是每一位弟兄姐妹，其实也是一样重要的，也是要一起尽力的来去协助，来尽我们的本分，一起可以将我们的孩子来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再来看一段经节来去作为彼此的提醒跟激励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78篇，诗篇的78篇4到7节，在旧约圣经714页。诗篇的78篇4到7节，第4节，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阿们。那这个训诲诗呢，也提醒了我们不要不谈论我们的信仰，不要将神给我们的恩典向我们的孩子来去隐瞒我们或许会去认为我们怎么会隐瞒但是当我们平常不主动谈论信仰的时候，不和我们的孩子去述说分享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是对孩子的一种隐瞒呢？我们应当要去不断地去向我们的孩子去述说我们的信仰，甚至用我们的信仰表现呢来去做孩子们的模范好像我们的孩子呢也能够去进入到亲眼看见神的这个信仰阶段可以去懂得去仰望神，懂得去谨守神的诫命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可以去紧紧地抓住神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可以去留心观察我们的孩子或者是一起去观察教会的孩子当他们国小毕业了，当他们国高中毕业了，但他们的圣经知识懂了多少，他们崇拜聚会的态度如何，他们做圣工传福音的心智如何，他们认不认同这份信仰，他们在不在乎这个身份，他们到底有没有感受到神的存在所以对于他们的信仰状态呢，我们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但愿我们都可以趁着还有指望的时候，将信仰可以扎扎实实的传承给我们的孩子当然我们都知道在现今这样子的世代是很不容易的，但相信神若看着我们尽力的去做，相信他也会为我们开路，亲自的来教导，来去保守我们的孩子那今天晚上小弟就用这个生命记的一些内容以及小弟的一些感受来跟大家彼此来激励 我和我家一生专靠神。这个家，可以是我们血缘上的家人，更可以是我们教会当中属灵的家人。哦，愿我们和我们的家人，都可以一起一辈子紧紧的黏着神，都可以一起做到神向我们所要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的努力。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19首。接下来要来祷告，我们为着我们所知道心灵欠安、身体欠安、心灵软弱的慕道朋友及弟兄姐妹代祷，我们也为着我们教会的圣工发展、福音工作来代祷，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慕道朋友以及我们的孩子的信仰祷告，我们一起跪下来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同诵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